主后2019年1月2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和萨传道，讲道题目：相爱人结做肢体，生命见证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很冷，可是我们的内心是火热的。我们邀请大家一起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拍手好不好？跟着拍哦。高声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因如他是永远，永恒的主你在这里，
从头再次，哈利路亚。
主你在这里，
你是起初的，
你是起初的，末后的，现在现在永远的主，最近明白你的身份呼，羔羊的羔主，公义的日他来到朝阳，他让赞美你的荣耀，圣洁公义主来彰显，现在现在永在的主。
我们等下要从头，从头，哈利路亚，一起来。
是起初的，末后的，现在现在永在的主，从一滴日子到日头阳，高阳的高举，从一滴日子如光照耀，光的灯台为你荣美，圣洁公义主来实现，现在现在永在的主啊，
一起你是起初的，末后的。
你是起初的，末后的，现在现在永在的主，看见明白你的身份呼，羔羊的羔主，从一滴日他如光照耀，光的灯台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来彰显，现在现在永在的主，
在
你
是起初的，末后的，
你是起初的。
你是我们的君王，主啊，我们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主啊，我们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个土地，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知道你是宇宙的中心，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唱，宇宙的中心是你，耶稣，
宇宙的中心，耶稣。
看见你的容颜。
主啊，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步。主啊，我们愿意一生颂赞你的名，我们想成为你的祝福。主啊，我们愿意献上所有，毫无保留。 要为了我们的需求来向你祷告。主要我们要为了教会今年的重要的圣工祷告，尤其是为了我们的牧师，为了我们的聘牧来向你献上祈求。主要我们要为了我们的长今年的长职改选，今年教会的事工的推动等等，要来向你献上我们的呼求，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要求你带领长职们，让我们的长职有足够的智慧，带领兄姐一同治愈上帝这一个家园。主要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的聘牧小组来祷告，让我们同心寻求圣灵引导和神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太平金教会的这一个大家庭。主要我们要为了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这一年的读经生活来祷告，愿圣灵引导兄姐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实践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向你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小秘密，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需求，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需要，我们摆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不足。在新的这一年，我们愿意再次献上我们自己，来到你的殿中，献上我们的生命，跟随你的脚步。求主你充满我们，求主你降下你的平安临到每位兄姐的身上。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开口来向你呼求，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阿门。让我们成为你的祝福，成为祝福，
成为祝福。上帝，唱这首赞美诗歌，用口唱是容易的，但是真的要像歌词献上所有，毫无保留，实在是不容易。天父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你满满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体会到圣经里许多宝贝的应许。你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愿我们感恩
献上所有，很不容易，毫无保留，但是我们愿意一点一点的学习。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的弟兄姐妹们，在天父的家敬拜你。天父，孩子要来聆听你的话，愿我们有受教的心，受教的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继续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还是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有做一点点的简报，但是还是很鼓励大家能够自备自己的圣经，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透过圣经反复的阅读，能够从圣经经文当中来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会鼓励大家，我们今天试试看哈，我们除了跟着这个投影片这个 PPT 来看这个经文，我们也试着来翻阅这段经文好吗？所以如果你手边没有圣经的举个手，我们灿阳会发圣经给我们，好，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圣经。试着来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我们请弟兄来读双数节，姐妹来读单数节。有没有弟兄拿麦克风啊？弟兄恩泽，弟兄不是恩迪，弟兄好，恩迪，弟兄来诵读双数节，姐妹来读单数节。好，拿到那本圣经的呢，可以告诉我们在第几页哈，我们可以大家很快的翻到。第几页啊？这本。好，谢谢，412页。如果你是刚刚拿到发的那个圣经，请翻开412页，以弗所书第二章。有，第二章11-22节。好，我们请姐妹来诵读。姐妹单数节预备起，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爱肉体是外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守在人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族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我邀请你们给自己三分钟，自己在默读这段经文，其实很快，三分钟就读完了。透过你自己的圣经，再把这段经文默读一次。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每一天灵修不是难事，你只要播出五分钟，这样子读一段圣经，好，希望我们互相在鼓励，在一年的开始，盼望我们可以透过读经祷告来亲近我们的神。好，今天这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相爱连结做肢体，生命活见证基督，这也是我们的周报，我们的周报一个很大的标题，也是今年教会以及总会的一个标题，要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我们是相爱连结做肢体，生命见证基督。好，因为下个礼拜的今天这个时刻，我已经在花莲的家乡了，所以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祝福新年快乐。在这边透过这个春联还有这个可爱的图片，要先跟我们弟兄姐妹祝福新年快乐，大地回春，新年快乐。好，我们不只是有肉身的家人亲人，也因为信仰基督的信仰，弟兄姐妹们互称姐妹弟兄。正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十九节保罗所说的，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弟兄姐妹们，我要真实的来问大家，你来到太平信教会，你有感受到是一家人吗？或许我们当中有像恩泽传道从小在这边长大，好，或许有像我们的阿红阿贵一样是第三代四代，好，或许也有像我们的登福兄新生儿新生洗礼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论我们的信仰背景是怎么不一样，今天在永生上帝的家，你真实有感受到我们是一家人吗？常常在太平近两年半，不只是牧者，或者是我们教会九十年史的这本书，当我们在讲述到太平近教会的历史，有时候有些人都会以咱是太平近家自豪，有听过这句话吗？登福兄有听过吗？有哈。究竟太平镜子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现在不同的年代，在不同的年代，可能这个名词它代表意义就不一样了。我们当中像登福兄是第一代刚生的，请问登福兄是太平信教吗？我们有一位姐妹很幽默的看待她自己，因为她不是太平信土生土长的，她也这样看待我们这些从外面来的牧者传道，他就说：“哎呀， 我们是新住民啦，我们在太平地区新住民啦，我们是外来的啦。当这个姐妹这样形容的时候，一方面会觉得好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稍微有一点感伤。我们在做特别是华语礼拜礼拜周末礼拜的有蛮多新住民的，可以这么说吧，或是将来这些不是从太平郡土生土长的新住民，是否有来到这个太平郡大家庭，有感受到被接纳？还是你来到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你仍然觉得格格不入？我们真的可以一起来思考，究竟太平郡教会拥有这么历史分量这么重的教会，我们要在这里要塑造出太平郡优良的传统，太平郡教，还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是塑造建造上帝国的子民呢？我就感谢教会有一个长辈，七十多岁的长辈，他跟我说：“传道啊，你是对华莲来的原住民，大家都知道你是原住民，但是我请你，我请你在家向这里的原住民传福音。”他这句话很有意思，也大大的提醒我，也调整我的眼光。是啊，我不能再常常讲我是花莲来的原住民啊，我来到这里，我要向住在这里的住民，特别是住在这里的原住民台南人、府城人来传福音啊。就像早期来我们府城传福音的甘维林宣教士，他来到台湾是向英国人传福音吗？传福音是每一个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责任，我们要一起将福音传给还没有信的人。所以今天我透过这样的主题，相爱连结做肢体，生命见证基督，在一年的开始，特别太平郡教会这段时间的动荡，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反省我们彼此的关系。以弗所书这卷书是保罗谈起教会建造的一卷书信，他非常有系统的说明基督徒的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信念跟行为。保罗要透过这本以弗所书要告诉我们很伟大的信息，就是上帝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借由教会来实现。透过这一本书以弗所书，保罗要告诉我们上帝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要透过教会来实现。特别不只是我们教会要聘牧，我们教会要改选长职，虽然现任的长职只剩最后的半年，以及即将要上任的长职，我们都有责任要来协助教会往对的方向来发展，不能说等新牧师来啊，我们需要一起来寻求，共同寻找一致的方向，当新的牧师来之后，他才会很快的 跟我们这一大群的信仰群体连结做一起啊。在美国的长老教会，他们闭幕的规定就是，如果要离开的牧师还在，还不能启动闭幕，但是等这个即将离开的牧师离开之后，我们宗会就会派，就像现在派一个代理议长来跟小会员，还包括会友们，要列出来我们教会的优势跟弱点，我们教会的机会以及我们教会的威胁，是要一起来反省。在还没有新的牧师还没有来之后，门还没有来，我们要一起拟定出新聘牧的需求。这样子，当应聘的牧师来这里，才能够有机会对话，互相才能够得帮助。所以在这段期间，不知道是半年还是一年，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一群在太平境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有没有受职的长职身份，我们内部真的要更多的先对话，我们才有机会复合，才能够埋葬我们的过去，展望未来。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23节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上帝的能力跟上帝的旨意是透过教会来彰显出来。这张表格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好，那这张表格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跟恩泽传道在这一季当中来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跟第三章主要就是讲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就比较实际，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所以第一章第三章它一直围绕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跟上帝的关系，在基督里这样连结的关系。还记得去年11月份，虽然慈一凡牧师台神主日他没有机会在礼拜六来分享，但是他也分享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特别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5到23节来分享基督的身体。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再来诵读这段经文。其他祷告神赐予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以弗所教会真知道他。所以前面第一章充满了保罗的祷告，可以说保罗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是他爱的祈祷。虽然他在监狱里面，但他的祷告希望当时初代的信徒真的能够在信仰里面真知道我信的是谁。所以在这三节经文当中有三个知道。所以在我们信仰历程非常重要的，我们教会的建造，基督徒信仰的建造，这个知道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只是在关系上要认识要接受基督，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知识上继续的来晓悟认识上帝，我们更需要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上来经历这位复活的基督。所以这个是教会建造，以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无论你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在这个身体里面不断的在知识上，在关系上，在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上来深化这个关系。今天我们的经文第二章是保罗的讲道篇，保罗的这段讲道篇一直到第三章是保罗的讲道篇。保罗这篇讲道篇他要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跟能力，所以我们抓住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是保罗在第二章第三章他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跟神的能力。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保罗的讲道篇，我用两个段落来分享。第一个就是保罗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跟能力，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纪念从前我们被赎回的生命，第二点就是继续被建造合一的新生命。如果请你们拿这段圣经，就是让你们看到十一节的第一句话讲到所以就是上个礼拜恩泽传道讲那一段话，在讲那一段经文，好像十一节算是一个小节录，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跟能力，神的能力不是只透过神迹奇事，神的能力我们知道在旧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脱离奴役的生活，当时只有以色列民族被分别出来，但是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能力不是只有针对以色列这个民族，上帝的旨意跟能力如果我们自己在看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你就会看到上帝的旨意跟能力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是要透过耶稣基督使当时以弗所出信的信徒，他们这些出信的基督徒就像我们一样，其实当时是被以色列人鄙视的，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所以你看这个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有好多的这个形容词，所以保罗要告诉初代的信徒们，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从前按着肉体你们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当时这些初代的信徒被犹太人是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可是当这些人透过耶稣基督进入教会，他们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想象一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文化习俗不同，还有以色列人犹太民族他们非常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也非常守旧约的这些规条，让这些出信的这些外邦人跟他们一样守律法守规条。所以犹太人他们又以这个民族意识为他们的优越感，这样的态度就带来一些在这个群体当中双边战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划分出来了。因此以弗所这个教会初代建立的教会就有纷争了。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就是要提醒这些初代的信徒怎么样解决他们的纷争。保罗告诉他们你应当纪念，所以也稍微要讲一下当时他们的纷争，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些情况之外，其实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个纷争台面上了，台面化了，也就是在耶稣时代的圣殿，耶稣时代的教会有一道墙把外邦人跟犹太人隔开，也就是圣殿的围墙以外叫做外邦人的院，在这个圣殿的围墙以内叫做以色列人的院。所以当时的外邦人是不能进入到围墙以内，如果外邦人进入到围墙以内圣殿是会被咒诅的，所以外邦人 他们只能远远的在围墙外面向神祷告，而只有犹太血统的人能够进入到圣殿向神献祭。所以在当时，这个中间这个墙真的有一个警告告示，违法者死，这样的警示，凡越过墙的外邦人必定要处死。包括有人带外邦人越过这道墙也都要处死。这个是大家有没有对这个有熟悉啊？这个在哪里看到？在二楼啦。好，我们因为怕小孩在那个旅游那个这个围墙这个二楼这个地方，怕他们太好奇了然后摔下来，所以我们长时就开会决定，就是要贴这个镜子，小朋友镜子靠近那个地方。这个镜子标示是为了保护，怕孩子摔下来。可是以前以色列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不是保护，他们就是看不起外邦人，不准他们进入到圣殿。可是当保罗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他们进到教会，教会里面就有犹太人还有外邦人聚集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讲这篇信息就是要带领外邦人能够进入上帝的大能跟旨意里面。他提醒他们，你们要记得你们过去的境况是外邦人。好，在这段经文有讲到这个外邦人的意思，就是你们过去是外人啊，你们是外国人，是局外人，意思就是你们什么都不是啊，你们没有任何被以色列人认同的身份。可是保罗要他们记得，你们已经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代赎，耶稣基督的宝血，使你们可以亲近上帝。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在今天这段经文有这段话，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中间的隔断墙，耶稣基督他的代赎已经使我们成为和睦了。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大能，就是透过教会成立一个新约的团体，就是教会。所以当时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聚集在教会，实在是上帝的大能啊。因为过去外邦人是没有办法进圣殿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他创造了合一的群体，就是教会。所以保罗这篇讲道篇，他要帮助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信主的基督徒，他要化解教会的纷争对立。保罗提醒你们，应当纪念从前你们是局外人，可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和睦。这个纪念是包含着记住、想念。我们在这个信仰的成长、信仰的旅途当中，纪念这个动作会在我们心中产生果效。弟兄姐妹们， 你都记住什么呢？你都想念什么呢？保罗劝勉我们，应当纪念，我们过去是局外人啊，我们都是局外人啊，但是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这个纪念，这个想念，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心，去思想在基督里面的能力。我们要互相提醒，除了我们的二楼有这个警告标示，我们要提醒是否在我们这个信仰群体，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去树立一些我们制定的标准，而阻隔了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真的要提醒，所以保罗这里提到的纪念，就是要想到我们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是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在一起。保罗讲述这一大段的这个讲道篇，提醒我们要纪念，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能够转换我们的心智。我想不只是那个时刻，包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大家都那么不同，特别我们这么多，我们教会这么多音乐人，音乐很主观，可是如何在这音乐当中，我们来经历到基督使我们合一。所以保罗这篇讲道篇就是要讲到，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大能啊。那么多的音乐人在太平间教会，我们怎么样创造出因为基督可以合一，可以成为一体。在接下来第二段，让大家继续思考，就是继续被建造合一的新生命。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到这个在十九节经文里面前面的两个字，讲到这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所以呢，他又是对这篇讲道篇好像做了一个结论，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是客旅了，我们不再是外人了，所有进到教会的每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拥有新关系，新的身份。保罗说，我们在，我们属于同国了，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称呼弟兄姐妹，是耶稣基督付上极大的代价换来的。耶稣基督要我们这群跟随他的人建立新家人关系，这个新关系不只是要我们得着从神来那里来的医治，来认识上帝的大全能。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的新关系，耶稣基督希望教会分享他从父那里所领受一切丰盛的恩典。也就是其实 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能力，最宝贵的就是要我们在信仰大家庭里面同享团契生活。这个团契生活就是共同拥有，共同分享，这就是一个团契。这是你教会生活里面最宝贵的恩赐。我们能与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本来只有基督他享受父那里的一切，可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拥有新身份，我们就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同享跟父上帝团契的合一。这个就是我们来到教会过的团契生活，共同拥有，共同分享，分享上帝在我们中间。所以在我们的团契，青年团契、少年团契、敬拜团各个小组，我们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团契，团契很重要的，我们在一起是否能够去经历像耶稣基督一样同享父跟我们在一起这么宝贵的团契生活。你体会到了吗？邓福兄，体会到了吗？教会生活的美，不是为上帝国度做了什么圣功，当然礼仁信主也很重要，教会生活最重要最宝贵的就是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相连耶稣基督，一起进入父神同态的团契生活。教会是个有机体，因为我们相连成为肢体，我们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展现基督的生命。所以在接下来经文，我们看到保罗继续把我们这个新家人的关系继续用房子比喻成圣殿，意思是我们不只是新家人关系，享受团契的生活，享受神跟我们同在。在19到22节，你会看到连续的建造，建造，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要渐渐的成为神的圣殿，而这个神的圣殿是要让圣灵进驻在我们的里面。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我突然想到保罗那个时代的初代教会开始选立长职，那时候初代教会选立长职主要是因为要管理饭食，还有照料孤儿寡妇。我在想这些被选立的长子，他们被选之后在教会生活里面他们彼此怎么称呼的，会称呼拍谁哈，民意执事、香兰执事，还会称，还是称在他们初代教会也是称呼某某长老吗？这个称呼有其必要，也表示被选立的身份的敬重。我的问题就是这个职称、这个身份有没有深化彼此肢体的关系，还是这个职称、这个身份隔绝了彼此 团契的关系呢？保罗这段讲到天，提醒当纪念，当记住。教会是一个信仰大家庭，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形成爱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会不断的有新家人加入，在我们彼此的互动当中，一定会有差异，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无论我们当中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或是我们的家族在这里太平境有多丰富的信仰传统，或者我们在社会上拥有什么样的权位身份，大家进到永生上帝的家，我们都得到一个新的身份，互为肢体。是否来到教会，我们可以放下，放下，就单纯的成为家人，家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非常感动，我们的幸福厨房，他们为了创造教会能够有多一点的连结关系，礼拜六放假日可以好好的休息，但他们却愿意来到这边，为着明天我们可以在教会一起吃喝。他们所做的这一点点事情，就是一个爱家人的表现。我们都是太平境的一份子，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方法，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爱我们的家。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树，这个是一个有丰富根基的树。施布珍是19世纪英国有名的布道家，他被人称为讲道王子，很会讲道。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施布珍，就问他说，牧师啊，哪里可以有完美的教会，我可以去聚会啊？牧师啊，因为我发现我去过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让我满意啦。这个施布珍牧师就告诉他，你问的问题真的很好，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过一个完美无缺的教会。如果你找到这样的教会，请你告诉我，我也想去看看。但是施布珍牧师就跟他说，不过如果你真的找到，请千万不要去，因为一旦你去之后，这教会就不完美了。师父在牧师说的很对，没有一个教会完美，因为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这一群人建造在教会里面，就是要透过连结基督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让我们在信仰大家庭里面一起经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我们要继续在基督里成长。我们在上帝的家就是要一起蒙恩啊，我们不是在这里比你比谁比较属灵啊，信仰不是比的。如果我们自夸是特殊的一群，这是司布森牧师说的，我们如果自夸自豪，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其实就好像在月球上称我们已经达到永远的国。许多人很好奇司布森牧师为什么可以牧养万人的教会，他不只是讲道王子，他也牧养万人的教会，也做了很多事，写了很多的书。大家问他，你怎么做到的呢？司布森牧师说，教会的侍奉就像一棵树，我只要将树的根维持在溪水旁。教会的侍奉，教会的侍奉很多哦，敬拜团、各个团契等等的圣歌队，我只要将树的根维持在溪水旁，树上的枝叶它自然而然会开花，它自然而然就长出茂盛的枝叶。弟兄姐妹们，太平进教会153岁了，这棵老树你现在怎么看待呢？是枯干的吗？这棵树如何让老树能够再长新嫩芽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天父的家需要你我一起来灌溉，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我们用这首诗歌再来回应我们的主。
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